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目前中共正处于一个可以讲系混乱嘅状态啊，无论系外部定系内部咧，都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嘅。尤其系喺病毒防控方面咧，一直系用严格防控啦、清零等等嘅政策咧，搞到大陆嘅经济全部 lock down 晒，亦都系对全球嘅供应链咧影响非常之大嘅。咁外交方面咧，由于一直喺俄乌战争方面咧，中共嘅态度系模棱两可，甚至乎表明咗同俄罗斯站喺一齐，仲要系无上限嘅配合添。咁啊，而家睇到咗同西方阵营咧系越走越远嘅，尤其系美国方面吓，应该而家美国咧同中共处于系一个历史性嘅转折点噶啦。咁究竟情况系点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即系美国而家同中共嗰个抗争嗰个斗争咧，就系有啲你死我活噶啦。咁咧就美国就系借住今次呢个俄乌嘅局势呢个战争咧，就系亦都系当然就将呢个俄国置于死地啦。所谓置于死地，即系唔系话一定要佢亡国，但系要诶俾佢系冇可能翻身。从此咧就系俄国走向衰落。或者你領土，甚至係佢哋嘅後俄國計劃裏面，包括俄國可能會分崩離析，成為好多嘅即係獨立嘅國家。咁對中共嚟講咧，亦都係趁住呢個機會咧，就係要呢個中共咧就完全冇機會成為能夠同美國抗爭嘅抗衡嘅一個超級力量，因為美國自己都知道咧。即是被中共咁发展落去呢，中共真係有可能，如果一切佢哋顺利嘅话，有几年之内起码就会成为即係世界上第一大嘅经济体啦。咁呢好多数据已经证明啦，虽然我哋都对嗰啲数据嘅推演方法我哋係有问题嘅。咁另外即係佢嘅野心啦，即係中共嘅野心，佢係即係喺科技方面啊，或者係佢係呢个一带一路啊，各方面对美国嚟讲都係一个实实在在嘅一个竞争对手，所以美国亦都系想借住治理俄国嘅机会，而系唔会对中共客气嘅。咁咧，但系即系中共佢嘅而家走向呢一个特别经济上走向咁衰弱，好多时候因为佢自残，当然亦都有啲美国嘅因素啦，有自残嘅因素，有美国因素，有佢自然死亡嘅因素。因为一个经济冇可能系长期系咁样蓬勃落去嘅，特别系中共而家面对一个好大嘅、好实际嘅问题，就系佢嘅断崖式下降嘅人口。咁就有好多数据而家证明，即系中共系有麻烦啦。
有边啲数据啊？
就中共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咧就发布咗一个 PMI 嘅数字啦。咁就系话3月咧已经跌破呢个荣枯线，荣枯线即系50%咧以上就 OK， 以下就荣枯线。三月已经跌破，但系4月咧佢嘅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即系所谓嘅 PMI 咧，就跌到47.5。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就跌到 41.9， 咁呢种低法咧系2020年2月武汉第一次疫情以嚟嘅最低值，即系真系仲惨过嗰阵时。咁佢嘅人民币亦都系今年4月咧就下跌咗 4%， 系1994年以嚟最大嘅单月跌幅。股市咧系全球对二差嘅市场，佢仅仅系俄罗斯比佢好啲嘅啫。咁咧就《金融时报》亦都爆咗话一个叫做
单伟健
嘅人，佢系亚洲最大私募基金香港泰盟集团嘅执行长，亦都系阿里巴巴嘅一个董事。咁佢就好对清零政策好不满啦。佢话中国股市嘅情绪系处于过去30年来最低点，而中国民众嘅不满情绪咧系处于30年嚟嘅最高点。咁呢兩樣嘢都係危險嘅信號，對中共嚟講嚇。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就係三頭馬車都死曬火啦嚇，呢個投資啊、出口消費都死曬火。咁就國際金融協會即係 IIF 咧，就話外資投資喺2月咧已經拋售咗55億美元嘅中共債券、政府債券，3月就更加多，多到81億美元。咁咧就另外就今年3月咧有175億美元嘅外资系撤离中国嘅。
咁呢啲资金去咗边啦吓？
咁啲钱去咗边咧？咁啊对比下越南咧都比较有趣，我觉得亦都将越南嘅情况讲出嚟。可能好多听众即系几日之前可能已经听到呢个消息噶啦。就是、越南今年嘅3月，佢嘅进出口贸易总额咧系增长咗38.1%，其中出口咧。就是增长了48.2%， 咁佢出口啲嘢咧，就同中國大陸啲好似嘅，手機啊、零部件啊、電腦啊、配件啊呢啲電子產品啊咁樣，即係三星、Intel、蘋果呢啲國際品牌都喺越南嗰度咧喺度投資嘅。咁李嘉誠大家都知道，最近佢亦都係去越南投資，所以呢啲嘢都係一個信號啦。越南而家嚟講咧，就係、是、當紅炸子雞，可以咁講嚇。
如果不是这个疫情的原因，越南发展得更快。我们在做财经节目的时候其实讲过的，越南胡志明市入边的地和它周围的地其实已经升得非常高了，是跟中国大陆是有得比美的。当时就是这样讲了，因为疫情期间是影响了它的发展的，现在恢复过来当然会超过中国大陆。
那些钱呢就从中国走咗就去呢啲地方啦，當然亦都唔係淨係越南啦，其他地方印尼啊、菲律賓啊，甚至墨西哥啊、印度周圍去，總言之周圍去就係唔留喺中國。咁咧就喺房市方面亦都係好麻煩，一個叫做中國百強房企，即係一個咁樣嘅，我諗係一個機構嚟嘅。咁佢就話，即係四月份嗰個銷售額咧係下降咗58.6%。好犀利喎！咁台灣中央社咧就係話，中國最大嘅三個房地產企業碧桂園、萬科同埋保利發展咧，一到四月嘅銷售額咧係減咗42%喎。咁咧就中共都知道啲情況好差噶啦，所以佢哋就係好多時候已經係即係對房地產咧個限制已經係鬆綁噶啦，有咗70多个鬆綁嘅一啲咁樣嘅條例啦嚇。但係中國四月份嘅销售仍是进一步下滑，这些全部都不是好消息来的。
买屋有什么用的？一封控的话连吃都没得吃的嘛，是不是？有钱都没用啊，那买来做什么？你说
习近平要做的是一个绝对做不到的事，就是一方面他要就一定要清零，不肯放宽这个政策，另外一方面他又要经济蓬勃，这两样东西是互相冲突的。你要清零就没有经济，你要好的经济，要经济回升，你就没有清零，你就不可以清零，但是他就要做这些这样的事。另外就当然他也都我们都讲过，他是在 GDP， 他想今年是超过美国，因为去年美国是 5.7%， 中共是 4%， 去年就美国超过中国是很少有的，今年他觉得不得了，不可以比美国超过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超过他。咁即係呢個當然對佢二十大係一個政績啦。如果佢真係可以超過美國嘅話，咁佢起碼二十大嘅時候，佢聲音大啲啦，話我起碼呢一方面打唔到台灣啊，我打到美國，我哋嘅 GDP 又再超過佢哋啦，係咪？呢樣嘢比較容易做嘅，因為中共即係數據造假好容易啊嘛。你真係要超過美國，唔係咁難嘅嚇，數據裏邊做一啲嘢就得噶啦咁樣。咁就中共中央啦，喺四日裏邊咧，上個禮拜四日裏邊就開咗三場會，就另外再加上國務院嘅常務會議咁樣，佢哋都係講嚟講都講經濟啦，係嘛？咁都你怪得邊個啫？你舊年嚇每個禮拜都打擊一個行業，另外就係俄烏戰爭，你咁樣擺放係嘛？就話自己係中立，其實就係處處就同呢個西方同埋呢個北約啊美國作對。另外咧，就再加上疫情，你又話要清零，咁啊，另外一個因素就係美國聯準會就要升息，所以呢啲嘢都係佢冇辦法，有好多嘅，我睇到佢有好多嘅自殘嘅成分，起碼係強力監管行業啊、清零啊、俄烏戰爭嘅站隊啊，呢啲都係於自殘嘅成分，人哋害佢就唔係好多，自己害自己真係害得好慘。咁啊，中央財經委員會就26號就話要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啦。佢哋嘅資金係佢攞咩幾多出嚟咧？係2.22万亿嚇，好犀利嘅一個數字嚟嘅。咁就2008年嗰一次咧，就温家寶個當時嗰次都係只不過係4万亿元人民幣。頭先我講嘅2.22万亿係美金嚟嘅。咁就大家都知道咁做法都唔掂啦。你係第一，你就可能就係搏命咁樣去印銀紙啦，嘛？咁你咁即係你印銀紙嗰個後果都係好大嘅，嘛？即係你啲債務以後點搞咧？第二咧，佢當然就而家嚟講就想將嗰啲咩阿里巴巴啊，或者係滴滴出行啊，或者係美團啊呢啲咁樣嘅互聯網平台公司咧，又叫翻嚟，就想割佢哋嘅韭菜啦嚇。以前打壓佢，但而家叫佢翻嚟，其實就都想割多一次韭菜。
呢次唔係割韭菜啊，直接係要俾錢啊！ 因为佢其实咧讲话唔再监管呢啲互联网公司，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话，第一你要俾股份政府，第二咧你要通过你呢间公司咧对民众发消费券啊，中共系唔使发嘅，系叫呢啲公司去发嘅，咁公司冇欠到呢啲民众嘅钱啫，其实啲民众纳税嘅系纳俾政府噶嘛，系咪应该政府去救济咧？而叫呢啲公司去救济去发消费券嘅话咧，咪讲得清楚啲就系话。你哋有钱攞啲钱出嚟俾民众吓，呢个唔系共同致富啊，亦都唔系共同富裕啊，直头就攞你啲钱俾人啊。OK，
但能唔能够成功呢？就其实真系好难讲，因为除咗系会好多债务之外，你搏命印银纸，另外咧就好多都会系好多贪污啊，将啲钱攞走啊，系嘛？你咁多钱突然间出晒嚟，几亿个项目咁样同时喺各地进行，系嘛？咁多钱大家都想去，又一蜂拥而上，又系去贪污一轮噶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咧，就系即系个国家建设，如果你下下净系晓得起高铁、起机场、起公路，而唔系即系投资喺一啲譬如话发展人才嘅。一啲嘅項目裏面真真正正嘅為自己嘅產業建造一個非常之穩固嘅基礎，咁樣到最終其實都係建立一個沙灘上面嘅啲水一陣間流完之後就乜都冇噶啦。咁咧就國務院會議咧就李克強嗰檔咧就係、是、當然就講嚟講都穩就業穩經濟啦。咁李克强就比较务实啲啦，佢知道如果经济咁样搞法落去咧，就失业就好惊人噶啦。失业好惊人咧，就社会上发生嘅问题就好多噶啦。咁就算社会唔发生问题啊，你咁多人失业，就算咧啲人唔同政府抗争，都会系冇钱，即系冇办法去内需，即系佢唔点样花费，冇即系冇工做啦，系咪？咁如果你冇内需，就更加惨噶啦。所以点呢就是李克强就讲嚟讲去咁多年呢都系一定要保就业。能够做到就真系好难讲啦。因为习近平走嘅路佢考虑嘅因素同李克强系完全唔同。李克强就系以经济论经济。但系习近平经济嚟讲对佢嚟讲唔系咁重要，除非影响咗二十大佢继续连任。
嚟緊都放假啦，又过千万嘅大学生呢又毕业啦，又成为失业大军啦。
中共在二十九亦都开了两个会啊，呢、這个中共的政治局，咁就习近平就话要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咁头先讲咗啦，即系自相矛盾啦，系嘛？你要一样就冇另外一样噶啦。其实呢个对疫情防控呢啲咁样嘅会议或者系经济会议咧，就唔系话四月廿九号开过，其实喺上个月三月十七号咧。政治局常委就已经是开过会的了，讲来讲去没办法有任何的头绪，因为两样冲即是互相矛盾的东西，你只要将他们放在一起，两样都要是没可能，你要一样就没办法有另外一样的了。所以即现在你可以从这些例子看得到，其实中共已经是真的可以说是穷途末路，他束手无策的了。咁唯一而家咧就係政治局聽講開會嘅時候咧，就猛怪嗰啲各地嘅地方官員，話佢哋躺平啊，話佢哋唔做嘢啊咁樣。咁地方官員就層層就怪下面嗰啲，咁就係冇人係去想承擔責任。只有發生問題嘅時候就討論問題，而唔係討論解決嘅方法啊。即係呢個中共，我覺得都係好典型嘅。如果習近平冇計嘅話咧，等於全中國都冇計。因为只要他有计的时候，这件事只可能是有少少可以解决的可能，但是习近平通常是没有计的，如果有计就不会搞到即是中共论落到今日这样的地步。另外一样东西当然就是美国要制裁俄罗斯啦，顺便就做给即中共看啦，还另外立了一个法案呢是专门针对习近平的。众议院在四月廿七号就通过以佢习近平为名的法案，中文咧好多人叫佢做习近平逐心法。咁佢主要是即系要求国务院对中国是咪帮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咧，就作出评估，要经常评估。即系呢个法案立咗之后咧，三十日咧就要即系要向国会报告，以后凡系九十日咧就要报告一次，更新一次。咁呢一个咁样嘅法案呢，佢以前我哋提过啦，英文係 Assessing Cease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佢英文嘅名係叫 Access Act。 就是逐心法。逐心这个字在美国来讲是不是一个好字来的，因为以前讲伊朗就说他是邪恶的逐心，一讲逐心就是邪恶的了，邪恶就有逐心的了，这个字真的不是一个好字来的。那就是家来讲，就是美国是这样去看、习近平。习近平有两个身份，第一个就是当然是中共的阿头啦，他是国家主席，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就是他是代表中共。第二个是就是他本身。当习近平是被叫做逐心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他 在中国大陆是叫核心的嘛。现在你叫美国做逐心的时候，他就代表了邪恶，是一个就是邪恶的逐心，他是一个代表人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对中共和对习近平本身的打击是无止境的，也都不会有人情的，是无情的了。现在已经是国会是这样来看习近平，很多时候他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名字，不需要将习近平的名字放上去，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来讲是极度罕见的。而国会这样做呢，就是美国有充分的民意去支持他们，因为皮丘最近有一个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82% 的美国民众对中共是持负面态度，90% 的受访者的美国人就认为他们觉得中俄即是他们两个如果合手的话，联手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即是民意完全支撑国会有这样的共识，今次这个法案只有三票反对，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拜登也都是一定要做些事，所以我们将会有很多东西看，这个逐心法案一出的话将会有很多东西看。
以中共来讲的话，他可以将这件事当作是无所谓的，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中共来讲当然他是紧张，他的中国银行监管机构最近就跟国内和国际银行就举行紧急会议，就讨论怎样去看看怎样可以中共的海外资产不会受到美国的制裁，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算了。很少有的将这个问题公开邀请了什么央行啊、财政部的官员啊、前任的财长啊，这些全部来了，还有很多大陆啊、国际银行的代表啊，包括了汇丰银行。汇丰银行真的不是那么好了，黐埋去。咁呢就去开会。但是呢就没有人可以提出出任何的办法。咁当然中共最怕就是他的外汇啦，是吧，他有3.2万亿的美金的外汇储备，真的很害怕啦，是吧。咁但是这些人就完全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就是决策啦。其实我觉得中共真是傻傻地啦，当然他今次是无可奈何制作一个这样的很西方式的 consultation, 去问一下这些人应该怎么算啦，是吧。就表示他真的已经是无计可施的啦。但这些人怎会帮你啊，他们都害怕到不得了。因为只要他做少少嘢帮帮中共啊，如果真的有制裁他们帮帮中共，他们自己就马上就是第二级制裁的对象来的。他们只是会怕怎样去避免自己不会成为第二级制裁。他们都很害怕他怎么帮你啊，是吧。他们现在大家的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国不敢这样做。因为他觉得如果美国是这样做的话呢，对美国来讲可能都很伤害得很紧要。因为任何的制裁对这个制裁方，即是这个主动去制裁别人这一方，是亦都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咁佢唯一嘅希望就係咁啦，美国唔好咁做啊，美国唔係冇咁做。真係中共有咩事嘅时候佢点会帮你啊，係咪。咁样另外呢就係、是、中国同埋美国嘅监管机构亦都係商量緊，就俾北京呢就係签署个所谓嘅审计协议。因为审计协议喺美国各个企业都要做㗎啦。你审计即係我哋喺北美生活，就算一间好细间公司审计都係好日系日日嘅事嚟㗎嘛，係咪。你唔好话係即係咁大间机构。但係呢就係即係华尔街就有办法帮到北京喺以前係避过咗呢个审计呢个协议。而家就唔掂啦。咁就即係佢仲同意呢，就係、是、中共同意就係话可以进行现场嘅审计核查，是吧。即是我想他很同意，就算是很严厉的这个审查的步骤呢，他们都愿意去做。 不過呢，我就對呢樣嘢係唔抱有任何希望，因為中共係死性不改嘅。你俾佢有啲咁嘅機會，佢又會嚟過，佢又嚟呃過嘅。呢個係死性不改，呢個係佢哋嘅 DNA 嚟嘅。佢腦裏邊冇其他嘢諗，一諗佢就係要呃你，一諗佢就要講大話。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哋可以傾嘅，可以簽嘅，簽咗就等於白簽啦。咁咧就除咗呢啲之外咧，就喺軍事上咧，就係美國亦都係一啲都唔放鬆嘅。大家都可能記得美國國防部長咧，就係喺即係都係上個禮拜嘅啫，就26號，4月26號喺北約嘅空軍總部喺德國嘅，咁就同40幾個國家嘅即係官員咧就係開會嘅。咁即係中共見到就都會有感覺啦，係嘛？因為而家美國對俄國所做嘅嘢，無論係乜嘢嘢，佢就係要中共望到神。他要中共知道美國在做緊乜嘢嘢，佢而家目前係針對俄國，但係係做俾中共睇嘅。咁咧，中共咧就係、是、唯一嘅希望，就係、是、話我睇到一啲嘅信息係咁講嘅。中共希望咧就美國攬炒同俄國攬炒，大家就軍事競賽，就填呢個無底洞嚇，即、就、係、是、因為烏克蘭需要好多嘅物資、好多嘅軍備嘛，就希望美國不停咁去填呢個洞，咁就搞到自己最後咧。是没有钱或者没有资源地去对付北京，如果北京去攻打台湾的时候，这样他们希望这样。另外一方面，当然他们真的是现在来讲，对在军事上对于美国和同盟国北约所做的事是虎视眈眈，几大一路研究啦，研究一下怎样可以不犯俄国现在犯的错。这样呢就至於即係在軍事上，即係北約嚟講，而家就係、是、如中國外交部一直喺度攻擊，話北約東擴。咁你既然咁講，北約就東擴俾你睇。而家真係東擴，因為佢上個月四月中旬嘅時候喺比利時開過會，係咪？咁就係北約就邀請咗好多其他人，包括咗日本、韓國、澳洲同埋新西蘭。呢、這個我哋已經講過啦。咁今年嘅六月咧。在西班牙又有一個峰會，咁就布林肯已經講咗咧，就話日本會參加。咁而呢個英國大臣 Liz Truss 咧，佢亦都出嚟呼籲，佢話北約咧應該咧就係、是、即係佢應該係去印太噶啦，啊應該係面對印太嘅威脅，要幫幫台灣噶啦。咁所以呢個北約已經東擴，或者係北約已經將歐洲同埋印太係將佢。模糊晒，两样是一样嘢，这个是已经是事实嚟噶啦。咁就喺外交方面咧，就系、是、韩国将会扮演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拜登喺下个月咧就会去参加呢个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吓、啊。本来咧就佢应该去日本先，一不嬲嚟讲，佢都系去日本先嘅。但今次佢唔会，佢系去韩国先。咁咧就佢去嘅時候好似係5月21號，就係啱啱係韓國嘅呢個新總統在任就任嘅10日之後。咁當然就係韓國而家嚟講，而家嘅韓國同文在寅嘅韓國係兩個韓國嚟嘅。咁佢哋去到仲有咩講咧？當然就會講下即係呢個北韓啦，係嘛？呢、這個亦都當然要講啦，係嘛？咁此外就係點樣去喺印太度要？韓國和日本和美國合作是怎樣成為更堅強的東北亞的一個聯盟，就是拜登在做這件事。德國總理蕭茨去訪問這個日本，這個是他第一次的首次，作為這個總理之後的首次的亞洲行，他去日本而不是去中國。本來中國和德國這麼大生意，是他應該去中國，但你冇人去中國噶啦，而家點都唔會去噶啦。咁而且咧，就係蕭茨亦都強調話，德國同埋歐盟咧就會積極咁參與呢個印太事務嘅。咁岸田文雄咧又去出訪東南亞，又去歐洲，即係而家可以話咧，就印太同埋歐洲咧，慢慢咧就係成為一體。呢、這個一體咧，而家嚟講體現咧就喺外交同埋呢個軍事上。但是我以前讲过，现在来讲都是三合一的了。你军事、外交，大家是行得好埋的话，就肯定也是经济啊，或者是后勤啊，各方面都是会慢慢去融合。总之这些的意识形态相同的同盟国或者是 國家啦，唔一定係同盟啦，係嘛？有意識形態相同嘅價值觀相同嘅國家，係會越嚟越係緊密咁樣喺佢哋嘅政情嘅各方面咧係結合在一齊嘅。咁就喺印太嚟講，就台灣啊、日本啊、印度啊、新加坡咧已經喺度提高軍事開支噶啦。呢種情況係俄烏戰事之後就更加明顯啦。咁所以大家都喺度準備緊對付中共，睇下可能將來真係會發生咩事。就好似我哋日日都喺度講，中共真係可能會打台灣，咁樣其他嘅國家可能都係咁諗，中共真係可能會打台灣，或者中共是不是真的都会是攻击埋我呢，是吧？咁所以而家嘅情势就咁啦。咁就但係我睇唔到中共有乜嘢方法可以去应对佢哋目前面对嘅经济、军事同埋外交方面嘅挑战。佢哋可以话已经系穷途末路㗎啦。
正如路桥上一次讲緊，中共近期出现嘅问题呢，都系因为自己自残嘅原因呢，使到自己系穷途末路嘅。咁如果系稍微开放少少、开明少少嘅话呢，其实都系仲有路可以走㗎。咁但係呢，对于中共嚟讲呢，系唔会㗎嘛。咁二十大之前都唔会，咁可能二十大之后呢都唔会㗎。咁我哋会继续跟进㗎。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呢，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呢，都会通知你㗎。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